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社区故事，我是雨夜。那前段时间呢，我们也是为您做了很多有关于返澳的留学生在澳租房难的一个问题啊。那无论是在留学生相对聚集的悉尼还是墨尔本，或者是留学生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的阿德莱德、布里斯班或者是霍巴特这些地区啊，不少留学生都是反映遇到了一个租房难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来自南澳弗林德斯大学的中国学联的主席 Angelo 梁舒淇，他最近呢是通过了一个项目来帮助南澳的留学生对接当地的房东，然后来帮助他们租房。今天呢，我们就请舒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项目相关的进展。舒淇你好。
你好。
舒淇啊，刚才也是说到啊，你们是通过了一个项目来帮助南澳的留学生来租房，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项目最开始的背景是大学的国际部找到我说，国际学生面临了一个租房困难的问题，有很多学生在边境开放以后来到澳洲了，然后就没有找到房源，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就直接从机场坐车，做完 PCR 检测以后直接就到学校来了，然后希望得到学校的帮助。但学校的话，因为宿舍也已经全部被预订空了，也没有办法提供特别有效的帮助，所以就希望我这边能够给国际学生提供一些这样的帮助之类的。所以呢，我和我的团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我们来收集阿德莱德非中介，就是个人租户的房源信息，然后根据阿德莱德东南西北还有 CT 五个区进行分类划分，然后把房东的信息，就是房东的联系方式，然后简单的一个 description 啊，整理出来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学生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会联系我们，问我们想要哪个区的房子，我们根据他的情况然后把这些相应的房源发给他，他再和房东进行联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刚才 Angelo 也是说到啊，这个留学生在南澳租房难的一个问题好像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在您看来，这些留学生在阿德莱德这个地方租房租不到的一个主要的阻力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一个渠道不畅通的原因呢？
对，其实我觉得渠道不畅通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资源比较分散，挂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网站。但是留学生因为刚来到阿德莱德，他不清楚怎么通过这些网站去找房，所以他没有房子可以找，但其实还是有房子可以租得到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能来自于房东的限制，就是你像很多房东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就比如说这个房间我只租女生不租男生，或这个房间的话我只租给一个人不租给 couple， 或者我只有一个房间我不能同时租给有两个人一起想住两个房间的人，就这些限制导致了有一些学生是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切实的问题啊，不仅是在阿德莱德，在澳洲很多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租房的时候，很多房东还是对承租人是有一定的背景或者是一些相对的要求的。那为什么会想到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在南澳的一些学生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学生他可以直接去找中介，或者说我们一开始也考虑到说，就是我们可能掌握的房源不如中介的多，或者我们这样子做的方式会让我们的工作量加大。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和这些商业机构有对接的话，可能会让同学们觉得说，哎，你们的这个学联机构是不是从中有抽成啊，从中有这个利益纠纷呢？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真的希望让同学们意识到我们是切实希望给学生们提供帮助的，所以我们才这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一个可能看起来笨，但是最少会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是在认真做这样事情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省去了中介这个渠道，学生们可能跟房东的交流来说也好会更加的容易一点呢？
可能说言语上交流来说会更容易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找中介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中介的话，他是能够给你省去一些事情的，然后也是 因为它是走正规的法律渠道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棒金啊，它都是寄存在政府这里，有专门的一个渠道去管，那么可以避免了一些纠纷吧。
嗯，看来还是一个怎么说，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一个项目吧。那现在我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是在二月中旬是结束了，是收尾了，是吗？是的。嗯，那现在在您看来，这个项目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就是对接到学生之后，学生跟这个房东对接之后，能租到房子的这个成功率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单纯论成功率来讲，我觉得这个成功率是100%的。嗯，因为我们所有整理的房源全部租出去了，但是呢，这个项目我觉得又是不是很成功的。不是很成功的有两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收集到的房源还是少，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第二点就是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有点后悔，就想出来的有点晚。
如果再往前推一个月的话，我觉得更能帮助到大家。嗯，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Angelo 来和我们分享他帮留学生对接房东的这样一个租房的项目，他是提出相关想法，然后做一个框架的把控。那现在呢，我们是请到了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人 Maggie 孙义赫来和我们谈一谈他对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和理解。Maggie 你好。
Hello， 你好，早上好
Maggie。那我知道呢，你也是一名留学生啊，然后也是不久前才刚刚的返回澳洲。就你自己的经历来看，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同学，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个租房困难的问题呢？我自己来说的话，是非常幸运的保留住了我原来离开前住的地方，但是周围的朋友确实遇到了租房困难，就尤其是现在疫情的影响下，很难租到心仪的房子。
一个就是时间问题，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接 offer 的时间很紧张嘛，准备时间很短，然后也不了解这边本地的租房渠道，就随便找个地方租下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离学校距离很远呀，然后又没有办法去找别的房子，就只能是那种妥协的方式勉强的在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疫情造成的一些地理上的问题。 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他在开境前的时候，其实在网上找了很多的房子，但是因为人在国内不能亲身的考察吧，然后就发生那种图片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然后现在的租房呢，他们有跟我说，就是存在一种房源很紧缺，然后这个节奏又很紧张的情况，就是很多好的那种抢手的房型，你不能做出一个很综合的思考以后，然后 再去说签订这个合同，就是会给人一种很紧张，必须赶着你去来完成这个租房，就很多情况下签约以后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然后我也是听说，因为很多留学生可能在还没有回到澳洲的时候没有租到房子，然后是在落地之后还是要在酒店里暂时居住一段时间的，是不是在南澳这边相关的情况也有发生呢？
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很希望通过这样做一个项目来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尽快能找到心仪的住所吧。嗯，那我们再说回这个项目上面了，Angelo
已经是跟我们介绍了这个项目的一些主要框架以及它背后的一个背景，那 Maggie 是作为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者，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主要是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接受到这个框架的思想以后，我是负责整理，然后给每个工作人员分配任务，然后在整理大家收集到的这些房源信息，最后发布推文的。因为跟南澳学联是联合的嘛，就是大家都是在齐心协力做这个事情，把我们这边这个城市分了几个区，然后系统的安排了区域的负责人，最后在所有人再把收集到的一些房东给我们的房屋信息整合到了一起，然后就马上发布了推文。
这个项目它一边对接的是房东，然后一边对接的是我们的留学生啊。那在号召房东来分享相关的房源方面，房东那边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有这个可以跟留学生直接对接的这样一个机会。
房东的反应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积极，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到推文以后都是 中国人有一种互帮互助的心理嘛，然后来参加这次活动的，他们真的很主动给我们发了很多他们自己的那种租房信息啊，我也相信这是对我们就这次活动和我们学联的一种信任。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专门的房屋中介嘛，只是想更好的传达这种信息给有需要的人，给中国留学生。所以就是很感谢房东们这次参与，也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支持。
刚才也是说到这个项目是已经结束了，然后在跟 Angelo 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呢，他也是跟我反映了，就是时间上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跟我说，如果是能够早一个月开始实施这个项目的话，说不定是可以帮到更多的留学生。那现在项目已经是告一段落了，那现在留学生这边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还是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信息量比较大嘛，学生的信息量参与的程度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这边就是时间紧张，然后就是按照需求的话是直接分配了，没有顾及非常多的细节。但是反馈的时候有很多学生说，就算吧最后没有顺利的跟房东达成协议，也很感谢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然后有一次机会直接去跟这些房东进行一个沟通。反正目前为止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任何一方，就是留学生啊或者房东任何一方跟我们说的一些不满，我就是很感谢他们的支持，也希望他们最终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居所。
嗯，那 Maggie 是第一次做这种类似的项目吗？
嗯，对，是我第一次主导这个项目，类似这样的。
嗯，那自己在做项目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些感受或者是心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就每方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参与这种事情，就感觉是海外的华人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真的非常刺激我，就这种凝聚力让我真的很感动。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行为让我很有劲头和动力去做这种服务留学生的活动。不管是我们学联主席能架构出这么好的一个点子来帮留学生进行一个租房，或者是南澳学联那边就很积极的配合我们，再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计辛苦的这种大量的幕后工作，然后就是房东或者留学生对我们的信任，都是这次项目成功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
嗯，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Maggie 易赫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分享啊。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